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 我知道各位嘉宾的年纪都差不多，大一些的就是我跟 Kevin， 最小的就是 Lucy。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驾照。今晚我们就来聊聊人生第一次考驾驶执照的事。那首先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呀。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好，那先说说我的故事吧。那我是2019年的年中开始学驾驶的。首先在驾驶学校学开车的理论知识，同时也跟父母去练开车，然后参加理论考试，之后就是路试，然后最后就拿到了那个驾照。那我想先知道，咱们这里有谁已经考了驾照？
我就是说还没有考下来驾照，但是实在考了就就是说现在好像就是说好像大概两个月前吧，我参加了就是说第一次就是说理论考试，但是没有过，就是那个题比较就是说没有很正常，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没有考过。然后我过几天打算再去考一下，就基本上就可以考过了。我应该是去年暑假就开始学了，但是后来因为就是说考试啊，然后还有学校的一些原因，就没有就是说把它考下来。所以但是我是就是说在就是说考驾照这个过程中的，就是还没有考下来。
那如果你是打算考驾照，你也可以分享。那我先去简单说一下我吧。就是我就是我那时候我就是因为在美国你可以就是15岁半已经可以有了父母的同意，父母的签名，你就可以开始在那个驾驶学校学车嘛。所以我就是15岁半就开始在那个驾驶学校学开车。然后我得等了我的生日16岁才可以有了真正的那个驾照。因为之前是15岁半的，你是有一个驾照，但是我们这个叫好像叫美国叫 learner's permit， 还是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不是叫 license 就是驾照， permit 就是好像一个没有那么没有那么严重的或者一个真实的一个一个驾照。所以我就是用了这个 permit 来学。但是我有个 permit 时候一定要有家长陪着我，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吧。我的情况有一点特殊，因为我去年之前就已经考过这个驾照，已经得到临时驾照了。我笔试还有路试，就是开车的那个，我全部都通过了。然后他们给了我临时驾照以后，我就没有发现什么真正需要自己开车去什么地方的作用。因为首先我有弟弟妹妹，他们平常去什么地方大部分时候都得一起去，对不对？不管是上学还是去什么地方看比如说电影，所以就算我能开车，我的家长也必须要来开车才可以带他们。我无法，很少有那种我一个人去什么地方的，而且就算我一个人要去一个地方也是最多比如说20分钟路程，根本就不是很远，所以我并没有什么真正需要自己开车的原因。而且再加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不记得到底是多少了，但是由于我年纪很小，现在还不到18岁，就更不到20岁了， 这年龄越大，开车的这个保险就越低。但是在十八岁之前，保险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比起十八岁之后，或者是二十岁之后，十六岁或者十七岁的保险简直是天价，好像一年要好几千块钱，比我们二手车的价格还要贵。所以我没有什么原因会出这么多钱，就为了可以自己一个人开车，特别是在大部分时候都要有家长来开车，因为需要接送我的弟弟妹妹。
嗯
嗯，
确实是。
我的现在情况其实比较简单，我目前还没有任何开车的经历，也没有学过开车，但是我打算的是今年暑假要上驾校学习开车，然后在今年暑假应该也可以拿到临时驾照。
好，那 Kevin， 你知道华州考驾照的最早年龄吗？
嗯，我应该知道，就是之前你也有提到，就十五岁过后之后，家长就已经可以让小孩开始学开车，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在车里面开这个还是不允许的，必须要在先学，就是上我学了一个暑假，有好几个星期的课才通过，然后学好了以后还要再通过一个笔试，就是一个像就平常在学校里面的这种考试一样的一个只坐下来在一定时间内回答一些选择题之类的，然后还有路试，就是会要你开，但是你旁边坐着一个那种老师，然后他会在一个特殊的，就是他可以控制你刹车的一个那种教学专用车里面，让你在沿着一个有比较有特点的一个路段开，这样你就可以就是他让你看一下你能不能灵活的运用你在这个课里面学到的东西，然后如果你通过了这两个之后，你如果这样，我记得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如果你年龄太小的话，你会得到一个一年的一个临时驾照，就是之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临时驾照呢，它的规则是你不可以一个人开，你车里面如果有另外一个有就是永久驾照的人，那么如果你出了车祸，会责任会记在这个有永久驾照的人身上，而如果你自己带着临时驾照就一个人在车上一个人开的话，这个是违法的。而过了一年或者是到十八岁之后，不管哪一个先到，要么一年要么十八岁，到了以后就可以获得永久驾照，获得永久驾照以后你就已经跟你一个大人完全一样，就是你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开车，你只要带着驾照都是合法的。
嗯，那我知道这个我们的华盛顿州是比起其他州是能够学开车或者自己开车的年龄比其他州是比较小吧，我们就是比较早可以学开车，我觉得比如说在中国啊或者在哪里啊得十八岁或者十七岁什么的，但是我十六岁已经就是自己开始开车了。那我也知道有一些比较就对付我们这些早年龄开车的这些法律吧，就好像如果你十六岁拿到了真正的驾照，你好像不能就车里有朋友或者什么，就连一个朋友都不能有只能带家人或者一些什么亲戚的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法律然后十六岁半才能带，可能好像两三个朋友，好像最多是三个朋友或者什么，就是不能带很多人也有这些的法律。好，那我从小就是非常喜欢车，而且我觉得开车是生活上的一个能力，是我自己想到学开车的，于是我就跟妈妈说起，那妈妈好像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反对。因为他知道我从小是一个喜欢车的，我总是喜欢那些跑车什么都喜欢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比较支持嘛而且我第一次开车的时候也是他教我的，就是在一个大的停车场也是他教我，所以我觉得他是从一开始是比较支持的所以我就之后我就跟妈妈一起上网搜索驾驶学校接着我就是报名付费，然后选择上课时间， 就是这样学的开车。那 David， 我知道你有计划学车，是你争取到机会，还是你父母主动提出的？那你怎么想到学开车呢？
我学车是我父母提出的。我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着急学车，因为我认为我十八岁之前根本就不需要学车。我哥哥他考了驾照，但是他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用处，从来没有一次是需要开车的。所以我认为我如果这个年龄考驾照的话，也差不多要过好几年才能真正派上用处。但是我也不反对。我父母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我早考早好，我什么时候考，什么时候万一有急事用到就可以用这个嘛，而且考完了就不用再担心这个的问题了，所以我也是认同的。因为我哥考了驾照，我下一年我一起考掉，也是就是等于说把一件事情解决吧，这么说。
确实是，就是你一学完就是考个试，你也不是一定要立马就是拿了真正那个驾照，你可以等你就是可能是八岁或者你什么时候准备了有了车了什么的，那些insurance 都搞好了，然后你就可以就这个时候就开始开车嘛。
对，主要就是考完了就不用再想关于这个的问题了，所以就解决了一件麻烦。这里我想加一句，我跟 David 有同感，我家长的对开车的态度也有一点接近，但是首先我说一下我自己，我也觉得因为我住的离学校非常近嘛，没有什么开车的需求，我骑自行车都可以，我甚至走路都可以走到学校，但是我还是学开车，因为万一有一天我需要开车，或者是也许很多年以后我真正比如说我去上大学，我真正需要开车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过车，还没有得到驾照，或者是还没有得到临时驾照，可以任何时候都换成普通驾照，那么我就很麻烦，因为我花很长时间，好几个星期去考试，还有拿临时驾照之类，这就非常不方便。所以早考完就可以随时变成临时驾，就随时从临时驾照变成真正驾照，就很方便。而另外一个是，就是我家长特别，我自己不太在意，但是我家长觉得开车是一个很危险，或者是就是不必要的危险，因为确实比起任何其他的交通工具，不管是比如说坐船还是骑车，就只要不是在马路上骑车，还是飞机，开车是基本上所有日常交通工具里面最危险，而且还危险很多倍的一个。所以我妈非常不建议，就非常不认为我应该就没事就出去开车，当好玩。就像比如说，她不认为我应该玩游戏，或者是不认为我应该在比如说上完高中以后就不上大学去找工作，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她把开车认为是一个能不做就不要做的事情。
那我跟你就有点不同吧。确实是我那时候一学完就拿到那个驾照，我也其实是没有什么必要去开车，但是我本来就是喜欢开车的，所以如果我喜欢开车，我就父母说就好吧，那我就坐在你旁边陪着你开车吧。所以于是我比如说如果他们去露营啊什么的，他们都会让我开，如果去一趟买菜啊，他们也会让我开，就是反正一些可能就是有一些小的他们的那些 errand 啊什么，就是他们反正是出门的时候我会问，哎，我可不可以开，然后他们就会让我开，反正陪着在我旁边也是没有那么危险，就比起自己开没有那么危险，然后也可以让我练一练。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就我一拿到驾照就是慢慢就越来越越来越多就在家里时候去帮忙什么买菜啊什么都自己就开始开车了。然后现在呢我现在就开始上班嘛，所以我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开车去上班，然后上班也不是离我家很近有就是反正走路也走也是不会走到了，是比较远的，所以我得自己开车然后父母也是他们都在上班，所以也没有时间，所以我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这个车就让我越来越独立吧，就是我现在就可以去开车啊， 或者如果我喜欢，我想吃什么，比如说我刚刚买了一些猪扒，我就自己开车去超市去买点猪扒什么的，有这些一些小的一些独立的情况吧。
听到有人跟我对开车的就是想法完全不一样，很有趣。
那 Chelsea 你的情况怎么样？
我的话就是我是应该是去年八月底吧，就是开始上了那个课，因为当时还是在疫情，所以我就报了，就是他是在网上上的，然后上完课，然后他那个地方有一个结业考试，就是有一份笔试，还有就是去开车他的那种考试，然后考完了以后才能考正式的驾照嘛。那个笔试就是说比较正常就过了，然后后来那个就也算是一个结业考吧，他就是一个 driving test， 然后就是我其实本来就是他告诉我说我第一次我本来是能过的，但是后来因为去那个停车场的时候，他那个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停车的那个马路旁边那个角度就是说太奇怪了，然后就蹭到了那个上面，然后后来就第一次就没过，然后我又考了第二次就是说也是就是说也是过了，就过了，就虽然也没有差太多。然后后来我好像是在两个月之前考的第一次笔试，然后没有过，因为有他考了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些题，就比如说一些法律啊，然后还有一些关于自行车，然后还有运动饮料，然后之类的，就是感觉不是很相关的题，然后我就没有过，就错了挺多的。然后后来我仔细读了，我还没有打算去考第二次，所以我现在是这样，可能都已经有快一年了还没有考过，因为各种事情各种原因就没有考过。
我也记得就是我考路试的时候，我的开车经验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还是不够，而且我那个路试的那个老师，就是他在评价和给我那些分数他是一个越南人，所以就是英文的口音就是非常重，我什么都听不到。然后听到时候我就是了解到他说什么时候已经是太晚了，比如说你在那个stop sign 你在那个 stop sign 转右然后其实他那个说转右的时候我就应该开始打转右的车那个车灯但是我都没有听到他说什么，然后我意识到他刚才说好像是转右，然后我就再打灯，他说你这个迟到了，晚了，我得扣分，然后我那时候也技术也是没怎么好，我记得就是路试有一部分就是在一个，就像一个街上的那个角落，比如说那些neighborhood 有一个角那个 corner， 你要在那里倒车，然后一边倒一边转。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是有点难的，然后我到路试的时候我就上到了那个 sidewalk， 就是那个就是人们走的上那个走的那个地方，然后就车的就是咯噔一下就是又下来了，所以就我那时候就比较尴尬。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广告后再回来。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热 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 那我们就是刚刚我们只聊学车拿到那个驾驶执照之类的。那 Chelsea， 你记得你第一次开车时候你是谁陪你呢？然后他们对你有什么看法呢？是放心吗？还是紧张呢？怎么样呢？
那基本上是我妈妈她陪着我的，因为我爸爸他有时候没时间嘛。然后我妈妈的性格应该也就是说她觉得比较好，应该不会太过于激动，因为她觉得刚开车的时候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比较难，所以她就一直她第一次是她带着我开的。我记得就是在一个学校还是在一个反正是一个停车场，就很大的停车场没有车的地方，然后就在那边开。那时候也不太敢绕弯什么的，开得非常慢，大概5到10 miles，就是大概是那个速度，没有很快。然后到后来第一次上了路呢，也是我妈妈陪着我的，就是从学校就是说从练车的地方就是说开回家了，是这样的。但就是说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小插曲，就是开的特别慢，就是可能在对于我现在而已开车的速度来说就是说非常慢的，其他的倒也没有什么。
那我记得就是我第一次开车的时候，也就是我妈妈坐在旁边，是她教我的，然后她带我到我的学校附近的一个大的那些商店那些 mall， 然后那里有一个空的停车场，然后这是晚上嘛，然后就没有什么车。然后我记得她就是说到我妈妈了，就是她其实开车也不是最好的，她撞了几次，但是我觉得她那时候她教的时候教的比较好，然后她就让我坐在车里，让就是车的那个流动因为你就算是你开着车你没有摁那个油门，它都会自己流动一点点，所以就是按照流动那个速度可能就是5个英里吧，然后他就教我你就在这里走，然后他就教我练那个转那个盘那个 steering wheel， 然后就教我怎么转，就是不要一下子转太多，你要转然后再打回，慢慢打回怎么样。他就是让我那一天就是练那个转把车转左转右什么的，就是转，我就觉得很无聊，为什么不能在一些路上就是快一点的什么的但是我现在就觉得那时候是比较重要，因为先把车控制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那说到这里可能朋友会觉得很奇怪Chelsea 没有驾照，为什么他能开车呢？我那时候也是没有驾照，为什么我能开车呢？那这个合法吗？其实在美国学开车有很多途径，不管你是在驾驶学校开车学开车，还是跟着其他人学只要开始学理论就可以开车上路 但是这时候你必须就是你的车上一定要陪伴着一个驾龄五年以上的一个人，那时候就是我妈妈或者就是我爸爸，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比较逻辑算通的一个法律吧，因为确实是华盛顿州有些人就是非常早的开车了。那 Lucy， 我知道你是年龄最小的，那你作为自己什么时候学开车有什么计划呢？你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吗？你们讨论过吗？
我小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刚刚听说汽车会导致全球变暖，然后我就曾经说过，那我以后肯定不要开汽车，因为我们以前住在中国的时候没有汽车，有一个电瓶车，电瓶车在马路上穿梭倒也挺方便，而且还不会造成污染，所以我就想，那我以后我就一直开电瓶车，就不开车了。但是后来到了美国之后，我就发现似乎在美国你不开车是不行的，因为每一个建筑物都隔得很远，然后你家可能要走到最近的一个超市都要走好长时间，所以不开车根本就是不现实的。然后我也就发现，那我还是要学开车吧。根据我现在想的话，我还没有和我的父母聊过就是具体我以后学开车计划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呢，我现在目前就想，我大概也会等到年龄满了之后就去学开车，然后学会了之后来一个临时驾照，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话，那我可能也不会开车，但是练车也是可以的，因为我总归要开车，如果你有一个临时驾照但是也就完全不用的话，那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我想，我如果还什么不到18岁，即使有一个临时驾照，我也尽量不要冒着这个危险去开很多车。我想我肯定以后等到我的年龄足够了的话，我会和我的家长仔细讨论我应该到底怎么样学车。
那 Brian， 你有没有跟家长聊过学车的事情呢？那你们聊了什么？有没有打算就是几岁什么时候开始学车呢？
其实因为我现在还是14岁，还没有讨论很多。可是我有个朋友他是15岁，他就已经可以开始学了。我以前其实以为16岁才能开始学，可是他15岁就现在家长在旁边就可以在小路上开了。所以我觉得明年或者后年我15或者16岁的时候应该会去学开车，因为我觉得很有用，家长不用送你，你就可以自己去自己开到一个地方。
那你觉得你的父母会同意吗？
应该会同意啊，因为这样子他们就不用开那么多了。
我也当时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如果就是比如说我能开车，可能就是我可以，就是我家长不用每天什么6点半就已经起床，然后准备送我去学校，我就可以自己起床自己去，然后他们也不用这么辛苦，比如说，然后如果我去一些补习班啊，什么钢琴课，我都可以自己开，就减少就是父母这些压力吧。
对的。
那 Jesse， 你渴望学开车吗？
但是我现在跟 Brian 一样，我也14岁，我还有几个月就15岁了，说我也已经准备好了。我15岁的时候我就打算去让我爸爸妈妈把我送到学校里去，专门开设学校。我爸爸妈妈和我已经聊好了，我15岁的时候他就教我怎么开车，然后给我买一个比较那个破一点老一点的便宜的车，就我可以自己去开。我也很喜欢开车，因为我15岁可以开车的时候，我就差不多就不用我爸爸妈妈了。我想去哪里，什么时候想去那里花，我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去了，我就觉得很好玩。所以我就到我15岁，我就准备去要学开车了。
那我猜你一定是自己主动问父母可不可以学开车吧，是吗？
对，因为我也知道一些同学。 都准备开车了。是这样子，我是有个我 kindergarten 时候有一些小朋友和我他们的爸爸妈妈和我的爸爸妈妈整天在聊天，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说他们已经开始开车了，因为他们已经到十五岁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对他们比较骄傲，比较 jealous， 所以我也很想去开车，因为我就觉得那样子挺好玩的，就可以自己开车。
我当时也是，就是我看到学校我有些朋友他们是比我大一点点的，然后他们也是学了，就开始学习开车，然后也有自己的车，所以我就觉得比较酷。好，那我从小是比较喜欢车的，我的玩具除了那个乐高Lego 就是车，那因为我爸爸是个爱车之人，他一来到美国，就是他有非常多的车，可能就是差不多有十个车，不是同时有十个车，他一直都在换，是完了试了这个车，然后就卖掉，然后就又买了一个车，然后他总是告诉我那些他以前那些车的故事，比如说把车就是搞得他非常低啊，或者什么，就是好像一些赛车什么一样的，因为如果把车搞得低，就是你开车时候会转弯时候什么的都会感觉更加好玩吧，就更加你其实更加快嘛，所以他总是我总是记得他，就是他是一个比较爱车的人那我的几个 uncle 就是伯伯也对车也非常熟悉，我有一个伯伯，就是他也是其实是舅舅嘛，他也是非常喜欢车，然后他总是换车，比如说有一些跑车他就买了，开几年然后又换一个新的跑车，这样子总是在换在卖什么的，所以我长大时候总是在一些跑车什么的新车之间，所以就跟他们一起时候就常常去讨论车，比如说就是各个牌子的款式啊，出什么新车啊，能力方面什么不一样啊，价格划不划算啊，等等等等，那我在他们的谈话中就知道了非常多关于车的知识，那我记得小时候晚上就坐在大人的车里，不管这辆车离我多远，只要看到它的后灯，我也就能从汽车后灯的颜色和形状，就是判断出这个车的牌子和型号，百发百中。当时我可能就是五六岁，但是我这个能力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吃惊。
这样我听了你的，我也有些感想。你说你小时候接触车最早的时候是 Lego， 这个我非常有同感。我小时候也是喜欢 Lego， 然后我搭 Lego 最多的也是车。我总觉得它 Lego 你搭什么样的 Lego 都必须要是能动，就是上面有轮子的才好。而我去买的那种 Lego set 也是那种车，就不会去买一个什么楼房啊，或者是一个什么那种城市这种，是不会。就我买的所有 Lego 都是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从小也感觉车很酷。但是后来我对车的喜欢有另外一种角度，不是像大部分人这样，像比如说John你说的和我认识的一些其他的差不多跟我同样年龄的人都很喜欢跑车，比如说就像你说的能把所有的车的型号全部都认出来，还可以说出比如说很多不同车有多少马力啊什么这种，他们都可以就是一清二楚，还可以知道各种赛车的特点是什么，或者各种跑车什么的。然后我感觉这个是一种很酷的事情，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就是对跑车或者车的型号感兴趣。很多美国人都特别喜欢那种特别大的那种 muscle car 或者是那种 truck 什么的，我觉得我也不是这种，我是不会就是因为我开的车很大而觉得很酷。就是很多就中国人你很少会看到 pickup， 就是皮卡是很少会看到的，在美国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会看到特别多的皮卡，因为它不仅是对农村就是搬运工具啊或者怎么样有用， 很多美国人在就是开着皮卡的时候，他们就会感觉哦，这个才是真正的 American， 这个是最美国人的特点的一种车。
嗯，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酷的。我也喜欢车，但是我喜欢的车是那种off road， 或者说是那种看起来很就是很能经受很多折磨的这种车。就是不是那种比如开的离地非常近的那种，会地上有一个那种槽就被刮到底下的那种车，不是那种速度开得很快的车，而是那种比如说可以从可以从一个那种水塘里面开过去的车，这个会让我更感兴趣。我就说一下，我也喜欢车，但是我对车的爱好跟其他同龄人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也想问的各位嘉宾，就是如果你们能就现在能有自己的车，那你会选择什么款式、什么型号的车、哪个牌子的车，然后为什么呢？
那我的话，我其实对车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我觉得而且我的父母说的话，如果说让我开家里两个车的话，那肯定就是一个就是说稍微小一点的，就不是很大的那种车。我觉得我的话可能会更偏向于就是不是那种特别大然后特别酷，然后功能我觉得也不用太多吧。我觉得它至少安全就行，就是像那种商务车就是五座的，或者是再小一点的就可以了。就是太大的我不是很喜欢。反正如果说就是说比较方便，也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的那种车，就是商务车我是挺喜欢的。如果说以后要自己再买一辆车的话，可能会选择那些。但是其他的具体什么牌子的车好，什么牌子的车不好，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但是就是我不太清楚。
那我想要的车就是我觉得我想要的车就是它叫Subaru，然后它的款式就是 Subaru WRX， 可能中文叫速达路还是什么，然后我喜欢这个车，因为它是比较跑，马力就是比平常车也是多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它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它是比较实用的，因为它是我们车叫four wheel drive， 就是四个轮子同时动，让比起如果是前面两个轮子动或者后面两个轮子动，这个四个轮子一起动是最安全的，因为如果有个轮子就是失控了，那其他轮子还没有失控，还有力气把车就是可以控制到，所以比如说在一些下雨啊或者下雪啊一些平时车开不了那些天气，就它能就还能开得了。那比如说如果去滑雪啊，或者如果去一些山路什么，如果开这辆车也都可以开，然后因为它跑也是它有点跑也是比较快的。那我也觉得它是一辆比较好的车，因为它是如果买的车它是有一个款式叫 wagon， 就是 wagon 比平常的车稍微大一点，就是后面可以装很多东西，那 wagon 呢它就可以装比如说一些运动的什么东西啊，或者滑雪的东西啊，或者一些游泳的什么，是非常多的可以装的。然后就是不管我自己用，如果我跟家人去一些什么长途什么都可以用，所以我觉得它是比较好用的吧。好，那我们现在就说到这里啊，广告后再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就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 那今天我们就说到就学开车和拿到那个驾驶执照。但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我想知道各位嘉宾最喜欢的车是什么。那我刚才就是说我喜欢的一个车叫 Subaru WRX。然后我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比较跑的，它是有点安全，比较安全的。然后它有的它那个装东西的什么能力也是还行，还挺行的。所以是如果买了一个二手车，它是会比一些比如说买一个新车我觉得比较好用，比较更划算一些。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是我的梦想车或者我最想的车，就是想要它吧，就是第一辆车也是想要它。但是呢这辆车呢它是因为我这辆车我想拿一个旧一点的，旧一点就是便宜一些嘛，就更新就是更贵嘛。但是旧一点呢它的那个车是有点不同的。那我们如果我们现在看的车呢，他们都是我们叫自动泊，就是好像个单车差不多，就是单车你有很多一些一些 gear 吧，比如说如果你上一个斜坡，你会去一个最大的 gear， 因为就是理论上如果你那个可以轮就用多一点，用多一点力气那是转多一点的时间你会是那个力气多一点，但是你是走的是慢一些是这个道理所以就是自动波呢，它就会自动从这个一波到二波什么的然后你就自己也不用动但是因为我那个车是旧一点的，它就叫我们叫手动波，就是你自己来控制你在一波然后什么时候到了二波你是自己控制的所以这个是有点难度吧但是我最近就是在学手动波因为我们家里我们有一个旧的皮卡车，我们用来搬运东西什么的，所以我就用那个来学。然后通常是我爸爸或者妈妈坐在我旁边，然后我就自己在一个停车场开但是最近呢我就学的有点熟悉吧，所以我觉得学到这个手动波，我觉得就算是有难度也是有比较好的结果吧。因为我觉得手动波首先它是一个比较难学的，但是如果学到呢你什么车都可以开，旧的车啊新的车啊你都可以开，所以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我就可以去，如果学会了手动波我就能开它然后手动波我觉得你学到了一个程度是挺难的，但是如果你学到一个程度你可以对车的控制或者车的理解是更加深的，更加好的因为在手动波你可以选择车走这个速度时候有多少马力可以就是一下子变快变慢， 我觉得是更加就是控制车的时候更加快一些，你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但是如果在一个自动波，你只能用油门或者是刹车来控制速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想要的第一个车是这样是有点难，但是我觉得如果拿到了，我是会挺开心的。那其他的嘉宾你们的第一个车或者你们的梦想车是什么呢？然后你们为什么想要呢？
我来说一下吧。我其实有梦想车的话，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开这些特别特别 flashy 的跑车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就不是很喜欢那样子的车，可能更喜欢一个像个奔驰还是一个就是 higher end 可是不是特别特别高级的车。
我来说一下我的，如果你说从真实的现实的角度考虑的话，我的第一个车我在小时候跟我现在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小时候看到新闻让我很害怕，说什么按照现在的速度来说地球上的石油将会在30年内用完什么的，我就想会不会我长大的时候都已经开电动车了。后来发现这个30年用完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因为开采新的石油的就是发现新的石油的速度跟用石油的速度是一样的，所以所有的石油永远会在30年后能用完，就是当然不会永远这样，但是在我小时候到现在为止，这一条就是30年才用完世界上所有石油的这一个预言好像还存在着，就是现在过30年好像依然也会过30年用完，而没有任何人就是 realistically 没有任何人去开一个就是把自己的第一个车是来电车这样开，因为现在虽然有电车特别是 Tesla， 但是特别贵。我觉得如果我的第一个车是 Tesla 的话，这个我非常害怕会出车祸然后赔大钱，所以我觉得我第一个车估计是一个就几千块钱的非常便宜的二手车，肯定不是电车，也许是 hybrid， 因为 hybrid 有的时候会更便宜。总之我觉得我的第一个车将会是最便宜能买到的最便宜的能开的车，因为这样才可以降低保险之类的这些价格。作为我的第一个车的话，我觉得这肯定是应该的。但我以后自己比如说成了家或怎么样，我自己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那么当比如说我买自己房子的时候或者是租自己房子的时候，我肯定会去买一个稍微好一点或者是有可能是电动的汽车，我不知道看我有多少钱。如果是我的说我的 dream car 我的梦想车的话呢，我觉得我这辈子就算有钱我也不会去买我的梦想车。我的梦想车是一个大概1980几年造的一个军用载货车，是一个 8-wheel drive， 就是八个轮子同时开的一个车。我觉得这个车非常不 practical， 如果我哪天住到农村去也许我去买一个如果我有额外的钱用不完的话，但是在城市里这个车根本就开不了，而且我要开就是大型车我还得去专门考执照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太 far-fetched， 太就是不在视野内的。
我一直都不是很懂这种车的品牌什么型号这个，所以说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梦想车到底是哪一个牌子的这种问题。不过呢，我倒是有一个，就是我一直很想要一个颜色特别的车，在马路上你看到基本上车全都是要么白色要么灰色要么黑色，偶尔会有一些深红色的，你极少极少会看到一个除了这四种颜色当中另外一种颜色的车。然后我就想的话，我肯定要一个那种青蓝色的车，因为这一直都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然后我也想要开这种酷的车，可以到马路上面看起来很特别。不过我也知道像如果你是一个颜色稍微灰一点的车的话，你可能脏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别人也看不太清楚，但是如果你颜色特别鲜艳的话，那么脏了或者稍微有一点划痕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并且染车也很贵。不过要是我的梦想的话，我肯定要开一个青蓝色的车。
我也没有，我其实也没有想过这颜色， 我的最喜欢的颜色也是蓝色，但是其实我没有想到车我买的时候应该是什么颜色，我可能就是想到可以用来做什么吧，或者它是有多快嘛，但是我觉得如果车是蓝色，我觉得我也不会喜欢，我觉得车就是不应该是蓝色，我就是在我的眼里，我觉得车就比如说白色或者灰色。银色什么，我觉得是比较好看的。那其他嘉宾还有什么想法呢？
那我就是说，梦想车的话，我没有就是说一个指定的车，因为我也说了不是很了解车，但是我觉得的话就是类似商务车，然后颜色的话，其实只要不是说特别刺眼的那种颜色都还好，就是饱和度特别高的颜色，除了那些其实都还好。有一个颜色我是就是说绝对不会有的要的，就是说红色或者是说太刺眼的颜色，比如说绿色呀之类的。因为我们家已经有两辆就是说红色的车了，我也不知道我父母那时候怎么想的，但是现在看到红车就是会有点烦，所以我以后如果要买车的话可能会考虑银色，比如说比较亮的银色，或者是说白色的话，具体要求没有太多，只要是开着舒服就好了。
我其实并没有一个梦想车，我其实可以说根本就不是特别喜欢车，我觉得我以后肯定会可以说是买一个二手车，然后就一直开这个二手车，我不会去为了好看炫富或者之类的就买一个很好的车，除非我真的很有钱。但是我的梦想车吧，可能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坚不可摧的车，就是像最近特斯拉出的一个叫 Cybertruck 的那个车就挺配我胃口，因为它长得据很多人来说是非常的丑，但是它就是都是防弹玻璃，然后就是整个车都是防弹的，而且还是电车，所以我很喜欢，可以说我的梦想车就是这种类型的吧。
我也对一些这些比较新的那些全电池的车，我也觉得是比较，我其实也是比较有兴趣，但是我都觉得我梦想车就是现在我的梦想车就是我第一辆自己车，因为我现在是没有自己车，但是如果以后我觉得如果买辆全电池的车，我是觉得是比较，划算的，就算它是比一些车贵一点点。比如说六七万可能有些车3万就可以买到，但是它是会很省钱，在长期时候就是非常省钱，因为它只是用电池嘛，然后电池比油是便宜很多的，所以就在长期以来就可以帮你省很多钱，然后那些电车的，它没有一个平常车那个 engine 嘛，所以它的马力是比车多的，因为它是不用，它不用波来控制车的力量和速度，它是直接用一个 motor， 就可以直接把车带动。那我还想问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我最近在学那个手动波，那你们怎么？对这件事怎么看呢？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学手动波，或者如果你想买一辆比如说旧一点的手动波的车，那你们会怎样看呢？你们会觉得这个是很有用的吗？还是你觉得太麻烦了不会学呢？你们怎么看呢？
我妈以前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这种事情，说虽然现在车都是自动挡的，说我去学手动挡的车，是我妈跟我说是有必要的，因为万一你开人家有这个地这种车你开不了，那你等于说学车就没有 学会所有的，就等于说你比如说学会了用电脑，但是你只能用比如说 Windows， 那么你遇到不是 Windows 的电脑你都用不了，这个就是你等于说学电脑就学白学一半，因为你只有比如说一半的电脑是 Windows。 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没有道理，因为越到未来手动挡的车就会越来越少，因为现在并没有什么原因手动挡比自动挡要好，自动挡的车又更省油又更比如说对机器更加好，我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有怎么样，但是自动挡随着科技的进步，自动挡车会越来越多，而且像比如说电车这种可能都没有手动挡这一种选择，所以我觉得随着就是时间的推移，去学一个已经过了时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大的必要。
嗯，那我的话，我妈妈也是就是说她从手动挡学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她学车的时候没有像自动挡的，还是就是说一直都是手动挡，而且我妈妈在就是学车的那个城市就是说比较难学，然后学起车来也比较对于新手来说也比较可怕。我妈妈是在重庆学的，然后那边的山啊，上坡下坡各种弯道会比较多，然后我妈妈那时候告诉我说他们不是用现在像我们那种自驾车学的，也不是像现在在中国用那种驾校的那种比较安全的车学的，他们那个时候的条件不是特别的好，就是说可能那种考驾照或者说驾校还没有规范化吧，他们那时候就开着一个类似于那种，那就是那种敞篷车，就是前面有一个人在开，然后后面就是说人坐在后面是敞着棚子的，就类似于皮卡吧，但是可能不会比皮卡稍微再危险一点。然后他们那时候就在悬崖上，不就是旁边是悬崖，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去练车，就是因为是新手嘛，然后还有手动挡上坡之类的，就比较吓人。告诉我说，如果说学的话，现在学肯定是没有问题了，就比较安全，而且西雅图也没有像重庆那么多山，基本上现在都是平路的。但是其实现在有自动挡的话，其实也不用去学手动挡了。我妈妈觉得就是说没有必要，但是如果想学的话是可以学的，我个人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首先我是得先把我的驾照考下来再说，再去想那些就是说手动挡那些事情。
那我觉得其实Kevin 也说的对，就是手动挡也是也是没有那么省油，也是就是如果看就是你现在的车也是非常少是手动挡的，手动拨的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一个城市的或者什么如果开一些手动拨的车是比较不时而用的，但是因为我想开一些旧点的车也想就是好玩一点，所以我觉得手动拨是更对自己合适一点吧。那今天关于开车安全驾驶等这些问题和车什么信号的也是很值得我们这些我觉得这次我们就聊得非常多然后我下次主持节目也会继续聊一些买车的或者车的那些 insurance 啊保险什么问题但是这次我觉得我们聊到非常多的信息，然后也知道各位嘉宾对车和开车比如说他们喜欢的车有什么想法那我们可惜时间就到这了，那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晚安。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